弟兄姊妹们平安啊！刚刚在多饼聚会的时候 ，Roger 坐在我的旁边，他其实礼拜三才动过手术，礼拜二才动过手术啊，鼻子动了一个很大的手术。他唱诗唱那么大声，祷告祷告那么大声，我就替他紧张啊。但是看见弟兄爱主的心，翻开诗歌不能不唱，祷告的时候不能不祷告，所以我心里面很感动。他旁边拿着卫生纸一下子擦一下子擦，还是有血跟水会流出来。我就怕他里面的肉长不起来，可是他就是一直在那里赞美主啊，那心里面很感动。我觉得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不是像世上的人在这里唱流行歌曲让我们快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啊，他的爱他的自己真实的在这里，让我们不能不来赞美他。最近跟弟兄姊妹一连串准备要交通道，要让主居首位。我们的神他有许多的特点，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神。我们可以讲出神许许多多的特点来，但是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你看神所造的整个宇宙的万有，他造的宇宙这么浩瀚，到今天我们说人类没有办法了解，现代的科学最多只能够说人所能看到的宇宙已经有550亿个，55 billion，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星系存在。如果你要从一数到550亿的话，弟兄姊妹，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你已经大概已经80-90岁了我们光要数可能都数不完啊！整个宇宙这么浩瀚的宇宙，而神造了它，把它安排的这么有次序啊，万有的运转按照它的时候，按照神的命令在那里运转。今天光我们一个小小的太阳系，不过这550亿个中间就这么一点，整个太阳系只要我们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稍微变动了一点啊，运行的次序稍微偏差了一点，弟兄姊妹，不用核子武器我们这些人都完蛋。神造的宇宙这么奇妙，这么有次序，那么神造的生物万有，光拿我们人的身体来说，这是这么有次序的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各个肢体安排在这个身上。我们小弟兄姊妹，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大风吹，对不对？那一吹大家就换位置，换换换，全部都换了一个位置。你有没有想过让你的身体来一次大风吹看看？你想看你的头如果变成底下的话，脚在上面的话，我哥哥最近常常头痛啊。我想我们这样子的走法就每一个人都头痛了，对不对？那个脚那个头在地上抠抠抠抠往前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地上只要一淹水我们这个人就先被淹死掉。你不要说头跟脚这么大的对调啊，你说我们同等的对调，左右两只手对调一下的话，你马上就胳膊往外弯去了左右手一对调你试试看，你整个人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而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把万有都安排都放在主的脚下，就是把万有伏在基督的伏在神儿子的脚下。 He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他把万有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宇宙都放在他儿子的底下。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神，什么时候我们违反这个次序，弟兄姊妹，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个次序的存在，不管你赞不赞成这种次序的安排，当你违反这个次序的时候，你一定活在混乱的里面。整个万有仍然有次序的运转，整个生物受造都在那里有次序，只有这个世界混乱，因为世界从神的面前，人从神的面前堕落，人失去了神所安排好的次序，所以人就活在混乱的里面。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整个万有的里面，神把他的儿子放在万有之首， He is the head of all things， 他是这个万有的元首啊。然后是因为这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他说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说到基督也是教会的头。讲到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要知道教会里面最居首位的就是我们的主，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讲到我们不仅仅尊主为大让他做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以弗所书说到我们是他的身体，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当我们真把基督当元首，当我们真看见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着基督一同掌权，我们是活在万有之上，那个荣耀的地位，那个荣耀的权柄，因着与基督的联合，因着他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 他得荣，我们一样得荣。所以我们与基督是同地位同前途啊，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义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讲愿主居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是荣耀，不要充满了害怕，觉得我把主权交给主怎么办啊，主居首位不仅仅是神命定的，神已经立他做万有之首，而且今天说到是教会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教会何等荣耀的前途，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在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愿主居首位的第一天啊，我们从保罗的教导我们看见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从神立基督的地位啊，基督超凡的地位上，我们来看见他已经是万有的元首，他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元首，他也要在凡事上去守卫。今天早晨我们从神的需要来看，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人物，从旧约的以赛亚。那这一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大概20多岁的时候，那么照犹太人的传说啊，以赛亚是贵族的后裔，是皇家的后裔啊。他的父亲亚摩斯跟这个乌西亚王的父亲是兄弟，所以就着以赛亚来说啊，当时做王的那位乌西亚王等于是他的堂哥一样啊。那乌西亚王我们知道是在犹大国几个里面好王里面算很杰出的一个，整个犹大国从国家从整个以色列从所罗门之后分裂之后，犹大国版图最大最强的时候就是乌西亚做王的时候，所以在乌西亚王的年间，整个犹大国得到了一次的复兴。所以他跟乌西亚王之间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他从小生长在贵族的里面，而他的心是向往的神，他也很高兴他的堂兄能够把全国带来一个复兴，让国家能够强盛。结果就在他自己年轻20多岁出头，他也希望能够为神做什么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很让他失望，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临到他，这个打击就是乌西亚王死掉了，乌西亚王死掉了。那这件事情对以赛亚来说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他真巴不得他能够在他的堂哥底下，他也能够在神的这个心意里面，他能够把自己摆进来。当他要准备放进来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国家整个神儿女们遭遇到一个最大的损失，就是一个好王乌西亚王他死掉了。但就在他灰心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一样呼召了他，神使用了他，而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器皿，神带下了极大的祝福啊！所以今天早晨我们也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一篇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最近在生活的里面，你是否也正处在一个极端的失意啊？可能你的环境、你的家庭、你的健康、你的职业，或是你个人任何的原因，让你在主的路上，你觉得目前是处在一个低谷啊？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盼望，也没有什么力量往前去。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这篇信息，当我们看完的时候，让我们都愿意有一个心，我们愿意再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啊，好不好？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我们请看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书第6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我们请从第1节读到第11节，读到12节，好，读到12节，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请弟兄们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好，谢谢啊，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请读第五十章。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好，我们就读到这啊。然后我们请读六十四章。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好，我们就读这啊。最后我们请翻列王记下，向前翻，列王记下，我们请读第十九章。在列王记下十八章的时候，说到这个亚述王啊，他要来攻打犹大，那么他后来差遣他底下的一个大将叫做拉伯沙基，那么前来羞辱这个，前来警告犹大家。那么十九章说到西西家听见的，对不起，十八章的三十五节，这个拉伯沙基在这里嘲笑他们说，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这十九章西西家听见以后，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请人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第四节的后半。他们请他说，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二十一节，耶和华问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好，我们请翻过来啊，读二十章。二十章讲到西西家王生了重病啊，那么神差遣以赛亚去告诉他说，第一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底下说到西西家就向神祷告，那么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第四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底下神就借着以赛亚告诉他说，要加增他十五年的岁数啊。那么西西家就问他说，那么神说要医治我，能不能给我一个证据啊，给我一个印证。那么以赛亚就问他说，第九节， 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还是要往后退十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十度。先知以赛亚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葵，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好，我想我们圣经的关系我们不再读了啊。其他弟兄姊妹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回答有兴趣的话可以读我这边所说的参考的经文，就是以赛亚整个在那里进职事的时候他的连带的背景啊。那我刚才已经讲过，当以赛亚做在他二十多岁年轻的时候，他很想为了国家，为了神的家能够把他自己摆进来，而就在他这样子的一个热心的这个心愿的里面的时候，突然一件事情就是乌西亚王死掉。那乌西亚王死掉以后，整个国家这个属灵上各方面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么以赛亚在他这一生的里面，他一共服侍了主大概四十多年，将近五十年啊。那么整个国家的情形是起起伏伏的，起起伏伏。我今天本来想要画，但是我发现时间已经不够了。乌西亚王死掉以后，那么底下接着做王的是约坦王啊，那他还算是稍微好的啊。我或许简单讲一下，这个乌西亚王死掉以后啊，这一年以赛亚被蒙召啊，蒙召以后他的儿子那个乌西亚王的儿子约坦做王，那这十六年还算可以啊。但是约坦王之后的下一个王就是亚哈斯王啊，整个国家就堕落得非常非常的深。这个亚哈斯他去到了大马色以后，把大马色的祭坛带回来，然后把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祭坛挪开来，而且他把殿的门关起来，他把圣殿里面一些重要的器皿他把它破坏了。所以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整个国家整个神家属灵的情形堕落下去。亚哈斯亡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是西西家做王啊。这里是乌西亚王。以赛亚做王，不，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他一共经过了圣经上写的这四个王朝，而最后一个王是马拿西啊。那么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就是以赛亚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乌西亚王崩的那年，神有一个意象向以赛亚显现啊，就是一个宝座的意象，神高坐在宝座上，然后有撒拉弗在耶和华面前的势力在那里唱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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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讲到圣哉圣哉圣哉，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来讲的啊。然后乌西亚王亡了以后，这个约坦做王，国家稍微好一点，但是过一阵子又掉到亚哈斯，一个极深的堕落。亚哈斯完以后，他的儿子西西家做王，国家又有复兴。复兴完以后，马拿西做王，整个国家就一直堕落下去啊。那有五十多年这个马拿西做王，而且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以赛亚最后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他被他用锯子把他给锯死掉了。所以以赛亚的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服侍主，那整个国家整个神家是在一种波动的里面，有起有落啊，而且整个局势是越来堕落越深的局面。好，这是我们今天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那么在第六章我们刚才讲到，在以赛亚最灰心的时候，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向以赛亚显现，就是主坐在宝座上。那这个宝座的意象，我父亲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所以今天我的主题不再讲这个撒拉弗这几个特点啊，他的几个翅膀到底干什么，这不是我要讲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以赛亚的蒙召里面，等一下我们来看见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能够被主在这一生里面能够得着啊，能够让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能够达到最大啊，在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现在简单来看一下以赛亚他的这一生，当他被神呼召之后，神呼召他的时候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而神给他的呼召前途也是越来越艰难的一个环境。但是你发现以赛亚在圣经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啊。我想所有读旧约历史的人都会非常喜欢读到这个以赛亚书。有人说以赛亚书是第五本福音书啊，它是旧约的福音书，它在旧约里面把全备的救恩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整个新约有人说就浓缩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救恩啊，耶和华拯救啊，他本身的名字就是讲到神是一个救主。那么以赛亚在他这一生里面，他成为神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啊。那明明在他蒙召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灰心失望的里面，但是神得到口，这个人成为神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不管在怎样的世代，在国家兴盛的时候，在国家衰微的时候，以赛亚在整个国家，因为他还能够被持守啊，整个国家因为他能够得到一个安定的力量。那刚才我们读的两处的圣经啊，讲到他至少有过两次记载到他伟大的祷告。那一次的祷告是讲到亚述带领大军要来打耶路撒冷，那亚述曾经把所有的国家，不管周围的埃及啊、亚兰中间附近所有几个国家，只要谁敢抵挡亚述，亚述就一定把他城整个拆掉。亚述王极其残暴的，那从圣经的考古学里面很多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亚述王残忍到一个地步啊，他如果来攻打一个城，一个城如果不开门投降的话，他们进去把所有的人，他们把他挂在木头上面放火烧掉，或者他们活活的把他的皮剥掉啊，让他从活着到死，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民族。所以亚述王他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他所有到过的地方全部被他踏平。就当他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众民的心都在那里紧张，我们怎么去面对？他派遣他底下的大将拉伯沙基啊，那这个是亚述底下的一个有名的大将，他带领大军到耶路撒冷的底下，他告诉百姓，他说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王告诉你们的，耶和华会救你们。他说有哪一个神曾经救过他的百姓脱离我的手？难道耶和华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啊！那么就着亚述本身所做的事情，他们的确做到了，没有一个王，没有一个神，外邦的神，没有一个神曾经救过他们的百姓，也没有一个王能够保护他的百姓，在亚述的铁蹄底下全部被他征服啊！所以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底下的时候，百姓的心都紧张。你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西西家王告诉百姓，你们一句话都不要回答他，但是底下的人就在那里羞辱他们啊。那么几个做官的告诉这个亚述的大将，他说请你啊，不要用希伯来文对我们讲啊，可不可以用你们的语言对我们讲，免得百姓听见。那个亚述的大将说，我不仅仅对你们讲，我要对所有的人讲啊，耶和华要把这个城交给我们。西西家王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就撕裂衣服，他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而在西西家王一国之君啊，他这个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想到差人去见以赛亚，就差人去见以赛亚，告诉他说，他说求你啊，为这民扬声祷告。以赛亚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以赛亚去神面前祷告以后，他差遣人回去告诉他们，就告诉西西家王说，你不要惊慌，不要惧怕。然后以赛亚就奉主的名宣判亚述的结局，这个亚述后来果然被神毁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是一个祷告的人。而另外一次当西西家生病，刚才我们读过了啊，那么神愿意医治他，他向以赛亚要一个兆头，以赛亚就告诉他，你要日营向前十度还是向后十度？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来跟我说啊，红姐，你怎么知道神医治我的病？你可不可以这个让神给我一个兆头？弟兄姊妹，我一定不敢讲，信心不够，真是信心不够。那么我如果需要讲兆头的话，我们就会说，那你就祷告主，你明天早上开始你就不要再吐啦，或者不要再怎么样啦，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已经是很凭信心讲的了啊，或者真的在主面前祷告，凭信心说一些话。但是你发现以赛亚，他说你要日头向前十度还是向后十度？弟兄姊妹，这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一个信息。西西家说日营向前十度还比较容易，向后十度没有人做得到。以赛亚就向神祷告， 亚哈斯的日葵倒退十度。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说我们都要学以赛亚做这个祷告，我们的生命比不上，我们就不要去做，不要去模仿，做也没有用的那种祷告啊！我们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照着我们信心的度量，我们向神，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向神祷告。但是在这里，我只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以赛亚这个人，他是一个不容易的人。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生命，能够有对神在神手中有这样子的功用。我现在只是先讲到，让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祷告的人。当国家整个国家危险的时候，因的是一个器皿的祷告，神能够叫亚述一夜之间撤兵回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家安定的力量。一国的君王当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来请教他，而以赛亚为他祷告。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要需要有这样子的器皿啊，需要有更多的器皿，真的是这个人在，就算他不说话，就算他不做事，而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成为神家一个安定的力量，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他的祷告能够把祝福带给神家，他的祷告能够让仇敌的羞辱和攻击从神家退去，他的祷告能够让神儿女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器皿。原谅我说懂太多圣经的知识啊，或者我们能够朗朗上口讲很多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不是说它不好，我完全在乎器皿。但是一个更宝贵的器皿，乃是这个器皿跟神之间，它有一个那么亲那么对的一个关系，它能够为着神啊，能够把神的权柄执掌在这个地上，它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它是一个跟神有一个很好关系的人。以赛亚在他这一生的里面，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是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以赛亚啊，因为我只把以赛亚这个伟大的归纳成为两点来讲啊。以赛亚太伟大，以赛亚太伟大，我只讲到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神家恩典的力量，而另外一面我讲到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话语的执事，他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他在这里传扬神的话语。以赛亚这一生极大的一个神手中，神使用他一个最大的一件事情，他把以赛亚书写给我们，他为我们传递了这么美的信息。而以赛亚传信息的时候，他从来不苟情面的，你错他当面指责你错，而国家错他当面发出审判的信息。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绝对正直站在神面前的人，他从来不妥协。所以以赛亚书前面39章啊，在第一章到35章，以赛亚的信息几乎集中在神对以色列家、对犹大家、对周围的列国神所发出的审判。36章到39章插进了一段历史的记载，而从40章开始，以赛亚的信息就转向安慰和应许的信息。所以他的信息极其平衡，极其宝贵，他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他不会因为人失败妥协 而妥协，他永远借着他的话，借着他所传扬的信息，他要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叫做 back to the beginning。 这是以赛亚一直传信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会因为神家失败，神儿女们妥协，他就把神的话妥协，他那样子忠实的传扬神的信息。但从40章以后，弟兄姊妹，以赛亚的信息一下子转向到伟大的应许，充满了安慰，充满了盼望。我想读经的人读到以赛亚书，特别读到后面几章啊，每一章都宝贵。弟兄姊妹，我希望弟兄姊妹将来我们有机会，这个我们圣经研读班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来看他的信息。我记得讲台信息，我父亲我们都曾经讲过，挑过中间的几章来讲以赛亚。以赛亚的话啊，句句精炼，这么荣耀。而他的安慰的信息里面，他充满了荣耀的应许。我想我们几个重要的应许，我们都可以从里面看见，对不对？他在这里传扬弥赛亚的应许，讲到主耶稣要来，讲到基督啊，讲到基督将来要做的事情。他在那里传一个荣耀国度的应许，他把一个荣耀的国度、新天新地的应许摆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在这里把圣灵全备的救恩和祝福，那个应许和事实也在那里诉说给我们听。所以读以赛亚书读到后面，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一个感觉，满了安慰，满了荣耀，满了盼望。所以以赛亚祷告的人，以赛亚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以赛亚是神家安定的力量， 以赛亚用了他的话语在这里帮助神的儿女们归向神，也帮助神的儿女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坚固。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诗篇，不是以赛亚书五十章啊，他说主，他向主有一个祷告，他说主啊，你赐给我那受造者的舌头。他虽然在这里传递信息，但是以赛亚自己的灵是一个谦卑的灵，他的主，你把那个受教者的灵、受教者的舌头给我。虽然是我在这里讲，但是我却是一个学生，我却是一个受教者。然后他说，每一个早晨，他向神，他说每一个早晨提人来教导他，所以他能够出去把神的话去教导神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在做，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往前，但是神家就是需要这样子的器皿，需要有人起来为神家祷告，成为神家的安定的力量，需要有人起来在主的面前每一天跟主有一个活泼的交通，而让神对他说话，好让他来到神儿女们中间的时候，他能够把神的话传出来。我常常说这个世代有一个危机啊，我讲的是基督徒的危机，因为最近的参考书太多，这个 web 上面一大堆的资料，你只要 search 什么资料都可以马上就随手可以得到。要带一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啊，那太容易了，这么多的资料看都看不完，随便抽几个，我今天晚上我就可以讲的很多。弟兄姊妹，这是神家，原谅我说这是神家的一个危机，神儿女们的信息看来的不是从膝盖祷告出来。今天有多少人，弟兄姊妹，我就在这里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礼拜五带查经的时候，有没有为你这个礼拜带的查经在主面前跪过？有没有为着你要交通的信息在主的面前祷告过？真正跪在主的面前说，主你对我说话，借着这段圣经，主你对我要说什么？先不要讲说我要怎么去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一看圣经就是说，哎，这段我等一下可以交通，哎，这里我有亮光，我等一下可以有些东西可以讲，我有题材了，我有内容了，我们都在想说我要怎么去对别人讲，但是我们很少把自己谦卑下来。主把那个受造者的舌头赐给我，你每个早晨开通我的耳朵，提醒我的耳朵，让我能够听见像受造者一样，不让神先对我说话，我怎么能够去对别人说话？不让神先来改变我，我怎么可能借着我的交通去改变别人？如果我们的聚会不是借着这样子的聚会要来改变我们的话，我们不需要有这个聚会，那是一个 social club。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聚会有神的祝福，我们能够借着读主的话，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活被影响，弟兄姊妹，我们怎能不祷告？我们怎能不让神先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讲到以赛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只是把他当一个人物去读，他是一个太伟大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一个这么美的生命在神家里面，在神家大起大落的时候，而越来越堕落的时候，神兴起了这样子的器皿，他成为神家稳定的力量，他常常为神的百姓，为神家扬声祷告，因着他的祷告神家得祝福，因着他的祷告仇敌退群，因着他的祷告神的儿女们信心得到坚固。而这一个人是一个传扬主话语的人。底下我们来看见以赛亚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年轻的时代，他的年纪其实比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都年轻啊，不过二十岁出头，而且在他最失望最灰心的时候，但是神为什么能够得到他，神为什么能够这一生来使用他？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交通的。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看见神有一个需要，神需要器皿，因为神家充满了需要。而当我们真看见这个神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啊。但是在我们把自己交给神，让主居首位，让主自由的来差遣我们以前，我们从以赛亚整个蒙召的过程，我们看见三件最重要的事情。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边，以赛亚圣经上用了三个我说啊，讲到他对神的作为的一个反应。那第一个我说是他看见宝座面前那个撒拉弗 在那里说圣哉圣哉圣哉，在那里讲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要充满全地。当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看见了坐宝座的，他看见了荣耀的天使在那里侍奉他，他看见天使在那里 只唱一个歌 Holy Holy Holy， 这道歌我们常常唱啊，很多的教会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一定全体起来唱 Holy Holy Holy， 对不对？我们常常唱这个歌，但是我们唱完没有感觉的，出去一样。以赛亚看见这个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他蒙了光照。他在耶和华荣耀的里面，在耶和华圣洁的里面，他看见，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能够被神用，他必须第一关要经过的，他必须要被主洁净，而被主洁净之前，他必须先被主光照，不然我们不会想到我需要洁净。我如果吃饭不小心有一个菜掉到我这边，如果我房间没有灯的话，我看不到，我不会想到要把它拿掉。等到我来到光中一看见的时候，我看见了，我就知道我肮脏了，我需要把它除掉。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神光照我们，而神光照我们的时候，神在这里显明我们一切的情形。所以一个人啊，他在主的面前的功用，要能够被神来使用他，或者一个人他如果越属灵的话，他一定是一个谦卑的人，他认识自己的败坏。你不可能跳过这一关被主用，如果你跳过这一关被主用的话，弟兄姊妹，你是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 trouble maker， 你可能会给神家带来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败坏的，你不知道自己我们不配来侍奉神。也当以赛亚那一天被神一开眼的时候，他第一件看见的，他说：祸哉，谁灭亡了？你们灭亡了。他说：祸哉什么？我灭亡了。然后呢？你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不是，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当我们真正蒙光照，真正属灵的时候，我们的指头决定指向自己，我们的指头不会随便指到别人身上去。要被神用，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被神洁净。弟兄姊妹，不洁净啊，我们的心愿就算再好，原谅我说，神都不能用。记不记得我从前讲过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不在家，爸爸在后院做事情，做得这么辛苦。那个小女儿想要效法妈妈，其实照顾爸爸啊，想要给他倒一杯冰橘子汁给他吃，但是找不到妈妈茶杯放在哪里，还是放在太高。他就想来想去，他就跑到院子去，拿他们家那只大花狗用的那个狗盆啊，拿进来给他爸爸倒了一杯橘子汁，然后送去给他爸爸。心愿真好，对不对？爸爸看到的，你是爸爸，你喝不喝？明红喝不喝？不喝，对不对？孩子的爱心啊，真是爱心，可爱。一个小女儿端个橘子汁来，就想到爸爸渴，想到爸爸累，给爸爸，真是一个爱心，感动我们。但是没办法喝，器皿不洁净，装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器皿不干净。弟兄姊妹，我们要被神用，第一件事情，器皿一定要被神洁净。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圣灵显明我们，而让我们整个人伏在神的面前，我们卑微下来，神才可能使用我们。而神洁净我们第一件事情，口是心的发表，神洁净洁净我们的嘴巴。在神家里面，或是在一个侍奉主的人身上，我讲的还不是传道人啊，任何服侍主的人，属灵的致命伤，或是你侍奉果效的致命伤，就是我们的嘴巴。所有有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整个教会的见证最怕的一件事情仍然是嘴巴，嘴唇是一个最大的武器，它能够把火点起来，而且是从地狱点起来，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多原来没有的难处，因为人传话传话传话，传了三圈以后，通通问题都出来。所以神儿女们也许没有恶意在这里批评，但是当你在这里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话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被抽屉拿去发酵，然后造成神家的伤害。而很多的话出去了回不来的，这个话语啊，江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个话语他说不是像手中的这种剑啊，这个剑的话你不小心伤到人，你还可以把它收回来，他是人口中的话语是像这个剑啊，发出去的剑，而当他一出去的时候， 他回不来，一定造成伤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你如果要跟我讲属灵，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对付，要被洁净，就是我们的嘴巴必须要被神洁净。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被他们教会的一个姊妹伤害得非常厉害，在背后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么很多是莫须有的，很多是很暧昧的，但是传就变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整个教会受了很大的亏损啊。后来有一天，这个姊妹蒙了主的光照，她在主的面前主显明她的罪恶，显明她的得罪啊，她得罪的这个牧师，所以她心里面很痛苦，她就决定去跟这个牧师道歉啊。当他去跟这个牧师道歉，他说：“牧师，对不起了，我前一阵子讲话太重了，请你原谅我了啊！希望我们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犯错的人最常讲的话啊！我们都忘记背后，我们重新开始啊！但是他却忘记说这些东西，伤痕却已经留下来。那这个牧师当然就说：“他说我当然原谅你哈、啊，他说我们在主里面，他说你既然知道错，那我们就过去。但是他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做一件事情？”那这个姊妹说，哦，那当然当然，她说因为我已经得罪你太多了，你叫我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可以做我一定做。那牧师就进去拿了这个一袋子的这个鸭毛啊，这个小小的羽毛给她，她说请你帮我做一件事啊，这一袋的羽毛啊，请你走回家的路上，经过大街小巷你就一路走，就帮我一路把它撒出去。其实这个她也不懂为什么，她说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去做。那么这个姊妹拿了这袋子羽毛以后，就开始走出去，就开始一路撒一路撒一撒，就这样撒回家去了。然后过了一两天，这个牧师就在打电话请这个姊妹，他说：“姊妹，我可不可以请你再帮我一件事？”他说：“好啊，什么事情？”他说：“那天你帮我撒出去的羽毛，请你帮我每一根都捡回来。”姊妹说：“怎么可能呢？那个羽毛早就给风吹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牧师就告诉他说：“姊妹，你要我原谅你，我当然可以原谅你，但是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话语造成的伤害不是原谅就过去的，这些话语今天都已经出去，不知道到哪里去，你要再把它收回来已经收不回来。”那对这个姊妹来说，我觉得是上了一个更好的课，对不对？那除了赦免他以外，他在这里给他上了一门课。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你要被主用，第一件事情先把我们的嘴巴被主洁净，被主勒住，我们说主所说，我们做主所做。而以赛亚能够被神用啊，他为什么后来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语？该责备的他责备，该安慰的他的安慰之言，真的是让我们佩服的无底投机。我常常想说，主啊，这个智慧只有你有啊！以赛亚怎么写的出这么好的话？这个形容词，那些这么多的经文，你读过去，你就觉得说，这连地上最好的文学家都写不出来的。怎么能够写得出这么好的安慰的话，而且背后都有这么深属灵的含义？弟兄姊妹，这个口是被神洁净过的，这个人是被神做过的，所以他能够口吐恩言，他能够在讲话的时候不带着掺杂，不带着偏颇，他能够公正地传递神的话语。好，我们底下看第二个啊，第二个我说就是神在这里说，第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底下第二个我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对神呼召的反应，说到他在这里，他把他的主权奉献出来，他愿意认主差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能够被主用，要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第二步你必须要奉献，必须要奉献。好，那么你不奉献主权的话，那我们不过是照着自己的心愿，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在这里侍奉。所以如果你所对的事情，它不见得一定对教会造成伤害，因为有些事情可能也是不错的，但是却不是出于主的。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他一定要把他自己的主权让出来，而愿意说，主让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在主说，谁肯听我们的差遣，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只负责讲一句话，他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底下该去哪里，什么时候去，跟谁去，去干什么，去多久，都不是以赛亚要问的事情。以赛亚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主我在这里， I am here。 这叫做奉献，这叫做把主权交出来。 那今天我们奉献的时候，主我要为你去那里，主我要做这件事，主我要为教会做这件做这件，我们都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去为教会做，但是我们却不是像以赛亚一样，他能够把主权让给神，然后说主你要叫我什么时候去，你要叫我去哪里，你要我去多久，你要谁跟我去，你要叫我去那里干什么，他一个都不问，他就是说我只负责我在这里。一个主人如果他雇佣一个仆人啊，那仆人如果真是爱他的主人，但是呢做什么事情都是照仆人的心意的话，这个会让主人很头痛的，对不对？如果主人医生告诉他说有血压高，不可以洗太烫的水，那个仆人每次都说哎呀烫水好啊，烫水舒服啊，一烫了身上的脏灰都下来啦，一烫全身舒服啊，什么什么讲了一大堆，所以每一次都给他放的烫的不得了，那主人每一次脚一下去就烫的缩回来，你说主人喜不喜欢啊？主人血压高不能吃，要吃清淡的东西，这个仆人每一次是一个四川来的，喜欢吃辣的啊，每一次都做辣的，淡的有什么好吃的，哎呦淡的不好吃了，辣的好吃，辣的好吃，每一顿菜都给他加一大堆辣椒，你说这个主人高不高兴？可能这个仆人真是爱主人，他是照着他自己认为这是人生的享受，吃东西怎么可以不吃辣的，洗澡怎么不可以洗烫水，他照着自己认为好的去做给主人，但是可能不是主人的意思。所以要让主用，你必须先把你自己所有的想法，自己认为对的，自己认为好的，都愿意放下来，只要负责一件事情，主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弟兄姊妹，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连我们奉献钱我们都要说主我这个钱要干嘛，我这个钱要干嘛，这个我们很少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啊，主我仰望在你的手中，你告诉我这个钱要怎么用。有一个弟兄，他被请到这个纽西兰去带领一个青年营啊，那青年营里面有一些福音朋友，那也有一些是这个弟兄姊妹啊，那么也有一些甚至有一些人带着一些不好的嗜好，那么也都会来参加。那次在那个聚会，有一天晚上他讲完道的时候，他想出去散步一下，所以他就离开那个 campus， 他就走到田野的路上去。那月光照在那条路上，他自己跟主在那里交通，跟主在那里走。结果主就突然问他，主叫他把他口袋里面的钱放在地上，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啊，在一个这个荒郊野地，他的主叫他把他口袋里面的钱都留在地上。那照他过去对神的认识，他知道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可能有事情要发生，等一下一定可能有什么人会经过，正好需要钱就领了那个钱，所以他二话不说啊，顺服神把钱通通掏出来放在地上，他又继续散步。过了不久以后他就回去，好，那么回去走到一半的时候，神突然告诉他说，你回去再去把那个钱捡起来。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困惑了，主啊，刚刚这个我以为你是要有人需要钱，你看我马上就顺服，那这个顺服已经不容易了，弟兄姊妹。主要叫他回去拿回来，他犹豫了一下，他就回去，他就把它拿回来，顺服回去拿回来。拿回来以后，他就走回到那个聚会的附近，他经过一个宿舍的这个大厅附近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年轻人迎面过来，主就感动他说把这个钱交给这个年轻人，他里面马上就挣扎，他说主我不能给他，因为我知道这个人他是吸毒的一个人，有毒瘾的一个人，他主啊我如果钱给他的话，谁晓得他又跑去买毒去了啊？他就跟主说主我不能给他。结果那个年轻人就从他旁边擦身而过，就进到黑暗里面，进到一个宿舍附近的巷子去。当他这样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主就开始责备他，主说你看，当我叫你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可以没有理由你就放下去，因为你认为我会怎么用，可当我现在告诉你是叫你给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你却不肯。虽然你是一个曾经愿意把钱愿意放出来的人，但是表示在你放的时候，你仍然带着你自己的主权。放地上他肯，给这个年轻人他不肯，所以主说回去交给他。所以他就说，主啊，如果你真是要我交给他，你让我就碰到他，因为那么大的校园，那么多的人，他去哪里找他？他就顺着主就再倒回去到刚刚那个宿舍，就在那个转弯口底下，他差点跟他撞在一起，两个又碰面了。所以他就把这笔钱给那个弟兄，弟兄接到这笔钱在主面前感动得不得了，他说他今天的信息让他里面在主的面前他真是悔改，他愿意，他从前不太肯去戒毒中心的啊，他愿意在戒的 他希望能够主带领他去，为他预备钱让他可以去，他愿意决定要脱离这样子的生活。而当他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主就借着这样子的牧师当面交给了他这笔钱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主权，主权。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做好事，是在为神家做事，是在为主奉献钱财，可是在很多的事上我们仍然把我们自己的手放在里面。以赛亚完全放下来，主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很快讲第三个点啊。那第三个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九节，主对他说要叫他去对这些百姓说话。而这些的百姓有一个特点啊，他们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一个苦差事，弟兄姊妹，我们蒙召都希望主能够把我们用得像宋尚杰一样啊，或者像彼得一样，一讲到3000个人悔改啊，一讲到5000个人悔改，你说主啊，你看我拿了博士学位，我现在为你放下来，你应该祝福我啊，我一出来讲到应该就很多人信主，这是我们的盼望。可以赛亚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在这里，而神给他的托付不容易的托付，这一般的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这个看是要看见却不明白，听是要听见却不晓得。弟兄姊妹，这真是不好干的事啊！意思就是说你要开始去为我传信息，但是百姓听了好像没有听到一样，你去为我做一些大能的事情，百姓看也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以赛亚去，那以赛亚在这里他问了主一句话，他说主，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主没有跟他讲说我只是试试看你，我证明到你真忠心以后我就一定把环境带过去，不是的。主告诉他说要一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地土荒凉。荒凉什么意思？你这一辈子的服侍结局整个环境只有越来越荒，一直到整个地荒凉，整个地被仇敌占去。弟兄姊妹，如果主呼召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要干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要打退堂鼓了。那不仅仅是奉献，弟兄姊妹，这里需要 commitment， 这里需要忠心。我们常常有心愿，特别在参加特别聚会玩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我们说主，我一定为你做，我回家以后我一定爱弟兄姊妹，我一定每个祷告会都来，我一定每天早上一定晨更，我们有很多的心愿，这个很好，弟兄姊妹神悦纳。但是更可贵的生命，更可贵的侍奉，在于时间的长久。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考验，而困难环境也是一个最好的考验。但是神已经一开始就告诉他，你去面对的这般百姓是一般不肯受教的百姓，你所面对的困难是越来越大的困难，直到地土荒凉，城邑荒凉。以赛亚因为跟主交通啊，他在这里跟主一问一答的，他因为跟主交通，他了解主的心意，他进入主的，他同情，他在这边能够体贴主的心意，而到最后他愿意跟主同心，他也愿意忠心到底。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一直到最后，对着马拉西最坏的一个王出来的时候，我决定相信以赛亚一样责备他，所以马拉西受不了啊，把他放在一个木桶子里面，把他人放在那里，然后用锯子活活把以赛亚给锯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伟大的生命，他到死他都持守神给他的托付，他说主要他说的，他做主要让他做的，这叫做 commitment， 向主忠心。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在能够被神用啊，我没有时间再去举一些见证或者例证，但是我们要能够被主用，我们三个步骤，而三个步骤都有顺序的。第一个，被主洁净，我们需要被主一直洁净。第二个，我们需要把自己奉献，我们需要对主一直有更新的奉献，把主权交给主，任主差遣，叫主任主使用，叫他做他所做的，说他所说的。而第三个，我们需要向着神有忠心。当以法莲向神耍诡诈的时候，神说只有犹大家向着以色列的圣者仍然尽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学 commitment。所有交在我们手中的服事，所有我们真正在那里关心带领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不怕艰难的，我们一直下去。就算他拒绝， 就算他谨慎，就算他不要神，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因为跟主交通，我们体贴神，我们了解神，我们能够跟神同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忠心到底。那么最后在我结束的时候，我在这里说，我们人在时间里面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能够被主来使用，我们能够像一个器皿一样，像一个透明的器皿，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盛装神，我们彰显神，我们在这里流露神的自己，这是人最大的价值。有什么价值能够跟神发生关系呢？比得上跟神发生关系。今天我们被主用，能够合主所用，这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神把你摆在公司，你就好好做个 engineer， 但是在那里却把神的救恩带去。你如果是一个家庭主妇，在你家里面用神的爱，用神的生命在这里照养，在这里照顾这个家，让这个家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管神给我们差遣到什么角落去，我们在主的面前忠心到底。好，我们随便主来安排我们的角色，安排我们的工厂，但是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来用，好让我们的价值达到最大。那最后我结束的时候，我仍然用一个小小的故事结束。那这个故事在我三年半以前曾经讲过啊，讲到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钢琴音乐家，他有一次到乡间去散步的时候，他听到一个破旧的房子里面传出了一个非常粗糙难听的一个音乐的声音，那个钢琴已经破旧不堪，一听就知道那个音乐那样子的不和谐，很多的音都那样子的不准确。但是因为可能那个家太贫穷，所以大概也没有机会去买贵的琴或者去调琴。那这个人在外面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敲那个门，那主人出来，他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进来用你的琴弹一弹。那个主人说当然欢迎你来啊，他就进去了。当这个音乐家坐下来，坐在那个钢琴面前，他一开始弹的时候，那么美丽的一个音乐从钢琴里面出来，那样子的美丽啊，那样子的雄壮，那样子的和谐，你听不见任何一个噪音，听不见任何一个钢琴不健全的声音。这个主人简直张大了嘴巴眼睛，他不敢相信，一样的琴，这明明是我的琴，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而当这个人弹完的时候，他就问这个不速之客，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当你在里面弹琴的时候，我在门外我就细细的听，哪几个音是不健全的，哪几个音是健全的。他说我在这里，我是把你剩下这些健全的音，我做了一首曲子，我把它弹出来。弟兄姊妹，虽然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跟真理不合啊，但是我借用这个故事的意思，在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这个人都带着很多的残缺，很多的缺陷。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在家里面可能有人埋怨我们，到了公司里面老板可能也会挑剔我们，而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又觉得自己好像各样不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知道怎样使用我们，他知道怎样让我们这个人这一生的价值能够发挥到最大，不交给他，交给谁。我们最后再唱我们刚才的314首，我们是否愿意再把自己重新交回在神的手中？也许我们就像那一台破旧的钢琴，从前我们曾经辉煌过，从前我们曾经发出过很美的声音，但是也许我们现在疲倦，我们不再能够像从前一样，还有许多是我们生来就带来的缺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众人都对我们有挑剔有要求的时候，主却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今天需要何用的器皿，但是今天肯把自己洁净，把自己奉献，把自己交在他手中的器皿在哪里？神今天仍然有一个最大的需要，他需要何用的器皿。而我们今天也都还有机会，让我们人生的价值达到最大，就是让我们能够对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使用我。我想我们底下还是有一些自由简短的祷告。